怎么戴起口罩来了哈？因为我有一点流鼻涕，有一点咳嗽，所以我还是戴着。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啊，愿你启示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而且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听了主的话啊，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你们知道吗？啊，我在亚马逊的圣经排行榜里面呢，啊，查看哪一本圣经译本是独占鳌头，也就是说它是在最前面的。榜首呢，就是新国际圣经版本，就是我们所谓的 NIV。 但是呢，在亚马逊的排行榜上面呢，它只排行第五名。击败它的是有两本的儿童圣经，那还有一本的有声圣经。甚至呢，它在整个圣经类别里面呢，啊，第一名的竟然是被灵修导引给占据了。所以在这个排行榜上面呢，这一本灵修导引的好评，它远远的超过了各种版本的圣经。而且呢，在短短的18个月里面呢，它得到了5800笔的五星级的评价。从这样的一个啊里面呢，其实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呢，依靠这样子的一个灵修导引，或者是说每日灵修，作为塑造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个操练。我们就要来想想看，这些资源在排行榜上面占这么大的分量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来塑造我们这个人的。甚至我在亚马逊的其他受欢迎的10本的最畅销的那个灵修书籍的描述里面呢，有一类它提供了365天有关于恩典和爱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你读了这本灵修书呢，就是让你为新的一天做好预备。那另一类呢，他提供了每天一节的圣经的经文，让你在一个星期里面呢去反思和默想。还有另外一类的呢，他告诉读者说啊，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呢，你会受到鼓舞，然后就可以活出蛮有使命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也经常的出现在灵修书籍的描述当中。他说如果你读了这一本灵修呢，可以帮助你减轻你的忧虑，学习活在全能上帝的平安当中。还有其他的是让上帝无穷尽的爱来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安慰，带给你确据，让你呢有能力可以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再看看，如果根据这些畅销书的排行榜，我们会发觉近前的操练好像是啊需要被感动，需要受到安慰。但是圣经的教导呢，其实它涵盖的比这些更广泛。我们说灵修书籍它不是圣经，它不会带给我们上帝他整个话语的那个整全的分量跟内涵。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17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段经文呢，它强调了圣经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它的重要性和价值。当保罗他在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他其实是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一个比喻，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末世他的希腊原文有是指上帝的气息，那英文呢把它翻译为上帝吹出来，那就是表示说圣经呢是神所呼出的信息，他发出的声音，那么圣经就是上帝说的话。这个比喻呢它贯穿了新旧约的圣经，神他将生命的气息赐给人，人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直接的去读上帝的话，也就是读圣经，才能够有从神而来的那样的一个生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末世的圣经呢有几个目的。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末世，上帝借着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甚至是耶稣的话语，使我们能够了解上帝的品格，还有他对整个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圣经使我们有从上帝而来的生命，而且呢，引领我们因为信靠耶稣而得着他的救恩。其次呢，圣经使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面，当有人偏离了正道，偏离了那个正确的道路的时候，圣经它其实就像一张的路线图一样，带有教训督责的能力，可以使人归正，可以教导人学义。第三，如果我们想要在基督里面成长，那么就要勤读上帝的话，圣经，让圣经来塑造、来督责和引导我们，而且根据上帝的标准呢，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行为和决定。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踏上一个成长的，甚至是转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旅程。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品格，因为圣灵呢，把上帝的话，圣灵把上帝的话吹进我们的鼻孔里面。当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告诉门徒说：“我将要回到父那里去，但是呢，他会差一位保惠师，真理的保惠师，住在我们当中。”那个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其实圣经呢有很多的重要性，它帮助我们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并且呢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安慰，甚至我们从圣经的故事里面呢，我们见证了每一个人他如何的去对抗生活当中的逆境，从上帝那里找到力量，而且我们经历到上帝干预在不可能的事情当中，让它成为可能。通过圣经的这些叙述，我们深入的了解自己的挣扎，而且呢发现我们在这个样信仰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并不孤单。然后圣经呢，它其实是一个道德的指南针，像旧约的十诫，它提供给我们决定和行动的道德规范。圣经我们看到它也是构成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基础。圣经将我们跟历史上丰富多样的信徒的群体，像旧约那些信徒，把他们跟我们现在，我们生活在现在，在3000多年前的他们跟现代的我们 因着圣经，因着我们读圣经，就联系起来了，以至于建构了过去跟现在的信徒的一种归属感。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踏上了这样一个很深刻的旅程，以便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信仰，并且跟我们的上帝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要读经，要灵修，打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呢，就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按时的读经跟灵修，好让我们的灵性呢能够保持不断的成长。可是我们就要问，什么叫灵修？灵修是什么？灵修就是花时间去认识，去亲近，去寻求上帝，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这个灵性的生命。因为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生命，灵性的生命还是很软弱的。我们有时候会误以为啊，读经的时候啊是一种情感的那种获得，所以会觉得啊，受到情感的获得就是一种灵修。可是我们要说，灵修呢，不仅仅是被上帝的话语所感动而已，其实被感动以后，你更要起来行动，要起来服事。而且呢，听到上帝的话语以后，你听到多少就遵行多少，那便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不是因为信靠上帝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有问题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再碰到问题了，不是的，而是知道说，上帝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一直强调的，生命呢最重要的是在于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说灵修时间呢，其实它的长短不拘，从15分钟开始做起，对于很忙的人来说，但是这个也不是硬性规定，你可以按着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跟动或者是安排。我们说对于没有灵修时间的人来说呢，哪怕你只是要一天读5分钟就好，5分钟的读经时间呢，虽然它没有办法扭转你每一天的局面，但是呢，它会在适当的时候会产生果效。如果你每天都读5分钟，我相信那个话语对你是有影响的。像很多人一样，在初信主的时候，我也被鼓励要有一段15到30分钟这样子的一个灵修时间，最好是在早晨。为什么？因为耶稣呢，在天未亮的时候，他就已经起身起来祷告。每一天，其实我们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那个不受干扰的时间，好好的来亲近上帝。这个时间呢，其实是为我们校准每一天在当天剩下来的那个时间里面呢，往那个属灵的邮箱里面加油。透过这样的一个读经，我们可以听见上帝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以及他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引。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灵修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最佳的灵修时间是在你最佳的状态，虽然我刚刚说最好是在早晨，但是对于一个晚睡的人来讲，早晨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那就是最不受干扰的时间。所以不论是在早上，或者是中午，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最最重要的是，你要在那一天里面呢，你把那个最清爽的、最警醒的时刻献给我们的神。我们说，人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每一天呢，如果你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做特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在那个特定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我们设定下来了，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心理时钟，那它就会在那一段的心理时间里面来工作。因此保持在固定的时间灵练灵修呢，能够促使我们啊排定固定的时间，然后比较容易接受那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对于一些工作时间不稳定的弟兄姐妹，你要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施恩的上帝其实会帮助你，只要你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有一段固定的时间来帮助你持之以恒，那么让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最佳的那个表现。第二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当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啊远离尘嚣或者是啊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去灵修，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符合我们现实情况我们现实需要的能够专心的灵修的一个地方，去安静的聆听上帝的话语跟学习上帝的话语。比如说可能在你上班的途中，你搭车的时候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那个有声圣经，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听赞美诗歌，你可以听啊上帝的一些一段话，然后重要的是你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找到一个适合的地点，最重要是你每天要持之以恒。我们可以选择任何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不一定要在早上，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好好的亲近上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养成习惯以后让上帝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而且呢不只是听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回应上帝。然后我们说哎，有很多人说灵修灵修会剥夺我做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的时间，可是呢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在箴言十章二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使人的日子加多。当我们愿意去亲近上帝的时候，只会让我们的时间有倍增的效果。因为上帝会使用我们的，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敏锐，然后会让我们的恐惧，清除我们的恐惧，可以强化我们的记忆力，然后帮助我们提高工作跟办事的果效。如果你有听过牧师在讲，他其实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那要上希腊文希伯来文，哇，那些东西都是要背的，那个记忆力。他以前还是平信徒的时候，在上面当主席，他想要说的话他写下来，他到上面他都会忘记。可是当我们愿意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上帝真的就是会来改变我们，他也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记忆力增加。所以有灵修习惯呢，反而会带来给你更多的时间。当你越专注在上帝里面呢，其实你的收获会越多。所以当我们按部就班的来开始灵修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有弹性啊，因为要随着圣灵的指引呢来做出改变。圣灵可能会带我们读圣经当中的某些章节你不是每一天随便看我圣经翻到哪一页我就看哪一页，而是要有规律的一卷一卷的读。但是有时候上帝就会引领你，他会让你想起来圣经哪一段话语感动你，所以你在灵修之余呢，你会想要去看上帝他启示你的那一段话语。有时候呢你会在读经的时候你想起某个人， 然后为他祷告。有固定的灵修时间呢，你会更敏锐圣灵的声音，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过去的坏习惯呢，哎，渐渐的减少了。而且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神学家卡尔巴特他把读经者，就是基督徒读经啊，描述为啊进入一个新世界的旅行者。也就是说，他把读经呢看为一个你进入圣经当中的一个旅行的人。他说你可以跟亚伯拉罕一起在哈兰生活，然后呢，哎，你跟亚伯拉罕一起听到了上帝呼召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要带他到上帝要赐给他的那个迦南美地。然后你也会读到摩西他在米甸的旷野牧羊的时候，他看到荆棘火焰当中上帝在跟他说话。甚至以利亚在被追杀的时候呢，他在旷野里面求上帝让他死掉算了，可是上帝呢用温柔的那个微弱的声音来向他说话。我们看到新约里面那些使徒跟随那个说话有说服力的耶稣，然后并且我们可以在这些跟随者的身上呢看到他们跟随耶稣以后的那个生命的转变。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透过读经，透过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进入到上帝的一个很奇异的新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你可以重新的来梳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生命故事呢连接在上帝他永恒的计划当中。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被神改变的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因为听上帝的吩咐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也告诉我们，除非你期望从这个新世界里面找到他，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进到这样的一个新世界里面。如果你要寻找那个枯燥无味无关紧要的故事，那么你找到的就会是这样的故事。如果你是要寻找上帝的新世界呢，那么你就会找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故事。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因为听到上帝跟他们说话，生命就有了改变，这样的一个例子屡屡出现。首先我们看到，就像摩西他生活在米甸40年，有一天他在何烈山在牧放他的岳父叶特罗的时候，那个羊群的时候，透过燃烧的荆棘呢，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一次的遭遇呢，让摩西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被神呼召要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从此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先知，神还称他为他是神的朋友。撒母耳小的时候呢，跟以利在圣殿当中，有一天晚上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听到上帝在呼唤撒母耳的名字。这个经历呢也导致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面至关重要的先知和士师。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呢一句都不落空。刚刚我们提到的以利亚，他为耶和华呢大发热心，以无比的那个信心呢，他一个人战胜了450个先知巴利，结果后来被王后耶洗别发出一个追杀令，他害怕的丢下他先知的职责逃跑了。 在绝望的时刻里面，他听见上帝温柔低语的声音。这一次的遭遇也更新了以利亚的信心，而且在逆境当中呢，上帝给了他力量，让他能够继续他的侍奉。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当使提反被杀的时候，保罗他带头逮捕了耶稣的门徒，而且极力的迫害他们。在他前往大马色的途中，他要去追杀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不仅是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历程，而且他也改变了他的信仰观点。因为他以前是犹太教的，后来他归到基督教里面。他听到上帝要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因此他就成了最有影响力的使徒之一。对不起，我拿一下我的水。我们看到这些跟上帝接触过的人，其实对他们的过去呢，或者是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受到上帝的启示和跟光照，被赋予了力量和目标，去实现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计划。做一下结论。我们说灵修书籍，它可以加强我们的灵性，它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信仰理解的一种工具。但是呢，它永远无法超越或者是取代圣经，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真正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圣经的人，那么我真的要鼓励你先读经，先不要去看一些灵修的书籍。因为我们说圣经呢，它是由不同的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写成的一卷书。神的话呢，它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它具有保罗所说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事。这个是灵修书籍它无法取代的。圣经整全的那个内涵呢，它包括了历史的记载，它有书信、有诗歌、有预言、有教训，整个全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本，它涵盖了各样各式的主题，而且它提供了上帝对人类的全面的计划。而灵修书籍呢，它通常只关注到特定的方面或者是解释。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必须要借着上帝的话语，所以读上帝的话语呢，有能力可以打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深的与神连结，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密切。那生命的改变就在读经当中，这样的关系就可以被建立，以至于我们跟神呢那个联系是灵修书籍无法取代的。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 圣经对历史上无数的人他们的生命或者是生活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它不只是对过去的人产生影响，并且对现在的我们呢，不管是现在的文化社会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它的影响远远的超出了任何的灵修书籍这样的一个范围。虽然灵修书籍它可以提供我们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它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渴望。人有一个渴望，人渴望听到上帝跟我们个人有亲密的对话，那个只有借着读经，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呢，可以更深的领受到上帝的爱，使我们在心灵深处呢，那个渴慕可以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把读灵修书籍啊，当成塑造我们这个人的灵命的一个主要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发展不健全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更糟糕的是，我们会把神塑造成一个他只会安慰不会纠正我们，只寻求关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悔改。只有溺爱而没有上帝的教导。我们说人的话呢，永远无法跟上帝的启示可以相提并论。写得好的灵修文章呢，可以当作我们啊阅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辅助材料，但它不能超越或者是取代圣经。人的话会褪色，但是上帝的话，它既能带来安慰，而且又可以使我们归正，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永远长存的。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当耶稣在加利利医好了许多的病人，而且又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的声望呢一下子就达到了最高峰。他们认为耶稣就是摩西预言要兴起的那一位先知。为什么？因为摩西曾经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神曾降玛拿喂饱以色列民。现在耶稣同样也可以使5000人吃饱，所以大家就接受他就是弥赛亚。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耶稣向他的门徒传授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教导。许多人都觉得，哎呀，真是难以了解，真是难以接受。所以当耶稣在问门徒说，你是不是要离开的时候，彼得马上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从彼得的回答里面刻画了上帝话语的可贵。彼得承认耶稣拥有无价的永生，他认识到没有人可以提供同等水平的永恒的意义。彼得他表达了他对耶稣深深的那个信任，因为他相信只有耶稣才有能力赐给我们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会从哪里领受永生之道呢？你渴慕读神的话吗？或者我这样说，你渴慕上帝对你说话吗？那么从今天起开始进到上帝那个奇异的新世界里面，就是去读经，开始读经，你今天开始都不晚。可能有很多的信徒，我们都信主好多年了，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呢，可能是片段的， 借着讲台的信息，借着查经，你得到只是片面的，你需要凭着你自己跨出第一步，你要自己去读经。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我们愿意好好读他的话语，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求上帝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读你的话语，信靠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好让你那个荣美的生命可以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借着读你的话语，圣灵就会每一天的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恒久的真实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